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敬拜神，请将你的手机关闭或处于静音状态。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的23-27节。路加福音第九章23-27节，请大家起立，让我们同声来诵读神的话语。请。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上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赋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未尝死位以前，必看见神的国。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主求你真理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存一颗温柔敬畏的心来领受你的真道。求你打开我们的心，好预备我们心中的土壤。主求你接下来也高牧师的口，让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把你的真理存到心中。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牧师正道，今天题目是门徒之道二。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如果我们中间有新来的朋友，我也代表教会来欢迎你。我们愿意基督的爱跟真理与你同在。主耶稣他说，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耶稣在那里就会与我们同在。所以愿意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大家都打开我们的心，欢迎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与真理，愿主的恩典与真理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召聚我们，并且把你宝贵的生命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以下是我们研读神话语的时间，是宝贵的时间，求真理的圣灵这个时候在我们心中做工，让我们每个人的心在你面前是一个信心，是一个谦卑的心，领受的心，帮助我们以下的时间是蛮有果效的时间。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九章。所有的福音书从马太、马可、路加到约翰四本福音书，他们的主题第一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主耶稣是谁；第二就是怎么样做主的门徒，所以路加福音也不例外。而这两个主题他们会随着一章一章往后走的话越来越明显，到了路加福音第九章的时候，做主的门徒这个主题就特别的明显。我们来看一看第九章它的这个结构，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分享过一下，请你看从第九章的1-6节，讲的是耶稣差派这12个门徒出去，这是耶稣第一次让他们亲自的出去来体会传道是怎么回事。那这是关于怎么样做主的门徒。那接着下面从7-9节，就借着当时一个作王的叫希律的口说，哎，这是谁呀？耶稣是谁？他是个先知吗？是已经死掉施浸的约翰吗？他到底是谁？所以先说怎么做门徒，然后问耶稣是谁。然后从10节开始讲的是耶稣叫这个门徒给当时聚着的好几千人在野地里面吃饱，后来主就亲身的示范怎么样透过5饼2鱼使他们吃饱，这又是告诉他们怎么样做门徒，怎么样来信耶稣。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下面接着又是来解释耶稣是谁。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然后有人回答彼得说是神所立的基督。那下面又开始说怎么样做门徒，从23节开始讲到说要跟随主的话就需要背起十字架等等。然后接着下面那一段，借着登山变相，这就是天父亲自的来说明耶稣是谁。他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还是这两个主题，一个是怎么做门徒，怎么另外一个是耶稣是谁，然后这两个题目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主跟耶稣是谁有密切的关系。你越知道耶稣是谁，你就越愿意也越有胆量去跟随他，而你越跟随主你就越知道他是谁，相互的关系。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从第18节开始到第36节。一开始这一段是所谓圣经里面很有名的叫 The Great Confession， 借着彼得的口来说出耶稣是谁。第18节，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耶稣就问他们了，说众人说我是谁，那他们就说了，有人说是施浸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候的一个先知又活了。那耶稣就问了，不管别人说什么，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彼得的答案是个正确答案。正确答案为什么不要告诉别人？因为不是时候。整个的就是神所立的基督到底是基督是怎么回事，要到耶稣他被卖，他受苦，他被钉死，三日之后复活，当救赎救恩 成就之后，才能够明白神所立的基督是什么。但那个时候不是一个正确的时候，对他们来说，对门徒来说，基督只是一个半成品，他们只看到耶稣的能力，但是还没有看到耶稣的救赎。而且当时的那个观众 不许可这件事情，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只要一个能够带领他们复国的基督，不要一个为他们死为他们救赎的基督。所以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然后接着耶稣他就开始说了，说人子就他自己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讲到了耶稣他的救赎。从23节开始，耶稣他讲是解释什么是门徒。耶稣又对众人说，请大家注意，就是对众人说，并没有只对那12个人说，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下面的那句话可能是耶稣讲的话里面最深刻的话，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只在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每场死位之前必看见神的国。神的国很大，神的国非常的荣耀，人能够看多少神的国呢？那以下就有几个人开始看到神国一瞥，就是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看到在神的国度里的荣耀。我们到了以后，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变身体，也要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那有些人在未尝死位之前，讲的是耶稣的那几个有幸能够看到登山变相的那几个人，他们看到神国度的一瞥。从第28节开始讲的就是这个登山变相的一个过程。我还是读一遍哈。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这三个人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放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应该都已经是世界上不存在的人，但是那个时候出现了，在神那里生命没有结束。这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倒认得出来是谁，他却不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话。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大家如果圣经有读的话，知道当神出现的时候，常常有云彩挡住，因为人没有办法直接看到神的荣光，常常会是乌云密布挡住神的荣光。第35节，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这是天父亲自为主耶稣做见证。声音止住了，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当那些日子，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一样也不告诉人。那这是今天的经文。那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怎么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先跟大家解释几句话，就是第一个，在四福音书里面，基督徒这个字从来没有出现过。你从马太福音看起，看完约翰福音，你绝对不会看到有基督徒这个字。基督徒这个字第一次在圣经里面出现，是在使徒行传第11章26节。那段经文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安提阿是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个种族混杂的教会，以前都是犹太人，耶路撒冷教会都是犹太人，那有些外地回归的犹太人在他们里面，但是真正的跟外族人在一起有一个教会，那是安提阿。在那个时候开始有外面的人了解说，哦，这一群人是耶稣的，所以把门徒称为基督徒，从那个时候开始。第二次圣经中出现有基督徒这个名这个字，是在使徒行传第26章28节。那个时候讲的说，有一个王，他叫亚基帕王，然后那个时候使徒保罗被囚，然后他在亚基帕王面前做见证。讲完了之后，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少为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这也是借着一个不信主的人的口说，你想像让我像你们一样信耶稣吗？在整本的圣经里面，基督徒只出现过三次，门徒却出现了300多次。你如果读福音书使徒行传，你看到的都是门徒门徒门徒。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个？为了要想说一件事情，就是门徒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是正常现象，基督徒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反常现象。因为圣经都是讲门徒，可是现在的人一旦提到说要做门徒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很不得了，很特别，只有那些特别爱主的人，非常献身委身于主的人，他们才做门徒。那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就是没有基督徒这回事，就是现在人的基督徒这种观念在圣经里并不存在。当耶稣呼召的时候，全部都是叫人来做他的门徒。所以当耶稣呼召的时候，他是招人来做门徒，而不是招人来做基督徒。一个来一个去，当耶稣差派的时候，叫人出去的时候，圣经说他是派人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而不是派人去使万民做他的基督徒。那我们就要问说，那基督徒跟门徒有什么区别？简单的来说，就我们现代人的说法吧，就基督徒我们说就是一个人他自称信耶稣，基督徒就是自称信耶稣的人。那门徒他是实际跟从耶稣的人，这是他的区别。耶稣他从来没有要人自称信他，耶稣他是要人实际的去跟从他。那我们或许要问，跟从耶稣做耶稣的门徒，要怎么样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呢？耶稣有解释过，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 就要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如何跟从主？那请大家注意一个观念，就是当耶稣说你要舍己，要背起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并不是想要苦待你，耶稣从来没有叫他的门徒做一个苦行僧。耶稣不是说你做我的门徒你就必须要禁欲，你就必须要吃苦，你就必须要出家，你就必须要吃素，耶稣从来没这样说。他只是说要舍己，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做门徒是圣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把这一节经文，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了，特别把它给了解一下，就是路加福音第9章23节这句耶稣所说的话。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盼望借着我们读圣经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弟兄姐妹，你不是针对我，你绝对不是针对我，就是你针对耶稣，针对圣经，然后做一个自我调整，就说你了解啊，原来耶稣他呼召我是要做这个，我以前误会主了，现在我明白主的意思，然后你决定一下说，那我要不要跟从耶稣。那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解释过啊，耶稣他所做的两个宣告，看起来他们是真的是一个东一个西，分得非常非常的远，好像完全不融洽不协和，但其实他们表达的是神的爱跟神的智慧。那这个你不能从表面来看，就这两个宣告表面上来看好像是冲突的，但是它实际上他们是非常非常融洽的，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相斥的，绝对不能够共同生存的，但其实他们是非常非常相合的，只不过说这不是人的道理，这是神的道理，因为它来自于一个更高的意念，这是神的真理，是来自于更高意念的更高道路。主耶稣呼召我们，就是要我们来服从这个真理，然后服从的人就一定要蒙福。上个礼拜我给大家做了一张slide， 我在今天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把这两个耶稣伟大的呼召两个宣告并排摆在一起，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耶稣呼召我们来做他的门徒，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耶稣说的话，做门徒要舍己要跟从。但另外一个耶稣所说的话，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稍微想一想，看到这两句话好像是彼此是相斥的，因为一句话耶稣说你要舍，要舍己，要背十字架然后跟从，那另外一句话说耶稣说是要来得，耶稣要祝福你，要使你的生命更加的丰盛。那这两句话是不是能够合在一起，在十字架里面，在主里面，那这两句话是完全是合在一起，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一个主要的一个意思，就是为什么舍己跟从主是一个祝福，为什么你心里所盼望的那个，就我们大家都盼望这个丰盛的生命，就是说为什么我人在这里，我很想要这个东西，我天天向主求，然后终于有一天神给我了，这份工作给我了，我想要的那个健康幸福神给我了，我当时好高兴，可是过了三个月六个月之后，我那些以前的那些烦恼愁苦又回来了，好像生命就是还是不丰盛，还是很贫乏。为什么光是我向神要神给我，其实不能使我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因为主的道路是借着舍己跟从来使你的生命更加的丰盛。就是弟兄姐妹，你看 你要的东西神一直给你，下一次那个有苦难来临的时候，同样情况类似情况出现的时候，你还是害怕，你里面还是怕，那平安不够。你说明明上次神已经帮助我了，为什么这次我还怕？因为没有跟从，没有舍己，没有照着神的那个方式来。所以虽然是一次又一次神祝福，那结果并不能使我们里面增加平安跟喜乐，只是同样的还是那个啊，苦恼了，忧虑了，还是会忧虑。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今天这个经文里面耶稣所说的话。那我刚跟大家讲了说这个呼召者耶稣是谁非常的重要，那这段经文里面很重要，耶稣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就不要咱们不给标准答案，也不考题，不就是说如果现在是耶稣亲自问你说某某人你说我是谁，就你个人在主的面前你很恭敬的说主啊，这是我的回答，对于我来说你是填充题，你就填下去说他是谁。彼得他说你是神所立的基督，然后耶稣就说人子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被杀，第三日复活，他就说他自己要受苦要死，首先就是这样子，弟兄姐妹，耶稣他是主基督，这是他真正的身份，他是主，然后他是基督。如果说你也可以这样子回答的话，他是主，他是基督，情况会很不一样。你们记得耶稣给那个大使命的时候，他先讲了一句话，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有时候会害怕，害怕出去，害怕去传福音，害怕去宣教，是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耶稣他的权柄有多大。我以前跟弟兄姐妹解释过一种情况，就是一个强国出去的时候，他派出去的大使不管多么的懦弱无能，可是他这个强国的大使一出去的时候，别的国家所看到的是这个强盛的国他的威力，所以他们会对他的使节，会顺服他的使节，会听他的话。但是如果是一个弱的国家的时候，你得不到这样子的尊重。当耶稣派他的使者出去到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这里，他是主。当主这样子派人出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得到主的权柄，你可以出去在他的使命上与他有份。然后耶稣他有解释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说人只要受许多的苦，要被杀，要复活，讲的就是他后来要成就的救恩。所以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嘛，就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分享给别人，是仗着主他的权柄。但是弟兄姐妹是这样子就是你看，如果我们光是做基督徒不是做门徒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奉这个差遣的。因为就是说实在的，有些人说请你礼拜天来做礼拜已经是相当的困难了，要说舍己去跟从主的话更加的困难，是因为人跟人的观念不一样。虽然通然都是讲基督徒，有些人他看耶稣是我的主，可以差派我的，有些人他只看耶稣是救主，他就是救我，给我有福分的。那呼召者的身份，他是主耶稣，是主基督。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重点，就是耶稣他告诉我们怎么样跟从他。他说如果有人要跟从我的话，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来看一看这句话，耶稣他解释了怎么样跟从他三样事情。 说要跟耶稣的话，第一个要舍，要舍己；第二个要背，要天天背起十字架；第三个要跟，要跟从主，三样事情。当圣经写这句话的时候，前两样要舍要跟是过去式，已经完成的，然后这个跟从是希腊文的现在式，要英文来说的话就是现在进行式，就是说不断在进行的一件事，天天背十字架，天天跟从主。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舍己，什么叫做天天背起十字架，什么叫做跟从我。这舍它原来的意思就是你宣布说跟我没关系，大部分的英文翻成 deny， 说否认，否认自己，就是看到自己说自己啊，你跟我没关系，他的意思就是断绝关系，没关系的意思。要舍己就是跟自己说没什么关系，跟我没什么关系。那我们看一看这个舍己这件事情。弟兄姐妹，舍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的身上有什么使你不能够跟从耶稣的东西，你就跟他说拜拜，再见，跟我没关系。如果在你的身上你看到说有什么东西让你不能跟随耶稣的，你就跟他说拜拜，说再见，说你跟我没关系，那这个是舍己。你在往下读的时候，耶稣其实举了好几个现实中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舍己。好比说有人去找耶稣说，主啊，我要跟从你啊，但是请你容许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埋完了之后我再来跟从你。耶稣说让死人埋葬死人，你就来跟从我。那后来耶稣甚至他说，如果你们有个人爱我不胜于爱自己的爸爸妈妈妻子兄弟姐妹，你们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就不能够跟从我。你说这话说的太严重了吧。这是耶稣所说的舍己。另外在使徒保罗他讲了一下他自己的经验，他你知道使徒保罗他是个犹太人，他说我看到犹太人呢我就做个犹太人，在律法以下的我就做律法以下的，我看到希利尼人看到不是犹太人的我就做个非犹太人，我就跟不是律法以下的人就跟他们在一起，看到软弱的我就做软弱的。那这也是舍己，我跟弟兄姐妹解释一下他是什么意思。耶稣说你要舍己才能够跟从我的话，如果说你是个台湾人，或者你是个大陆人，或者你是个美国人，你是个白人，是个黑人，当我们要跟从耶稣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不是台湾人了，你也不是大陆人，你也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美国人，你就是属于耶稣的人。那个叫做舍己，就是把你原来的那些东西都先丢掉了。我不会说信了耶稣之后还是台湾的东西最重要，也不会说信了耶稣之后还是中国大陆的东西最重要，也不会说信了耶稣之后就是白人最重要，那东西就没了，那个是原来的你，你是那个背景里的人。你当你信耶稣，耶稣说舍己的时候，就把你原来的你那一切，你原来身份，你的文化都丢掉，你就是耶稣的人，天国的人。所以要这样子的人才能够跟耶稣，否则的话你还是跟世界，道理讲不清楚。所以保罗他去看到一个非犹太人的时候，他说我就做过非犹太人，我必须要向他传福音，把耶稣介绍给他，他就是我的弟兄。他看到什么样的人他就做那样子的人，他里面就没有了这种观念。那甚至说耶稣说 当你要选择你的爸爸跟妈妈跟选择我的时候，你必须要选择我，你必须要爱我多过爱你的爸爸妈妈。你说这是什么人敢这样子要求我？我当然是最爱我的爸爸妈妈。那耶稣说，你如果真的要做我的门徒的话，我必须是你的第一优先，第一个爱，你必须要先爱我。有时候你看，你们可能有类似的经验，我们做牧师的话常常碰到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向人传福音，他也想要信主了，但是他说，可是我家里反对，我爸爸妈妈不让我信耶稣，也不让我来教会，所以我就不信了，我就不来了。那我们也非常的同情他，觉得这是人之常情嘛，情有可原。耶稣说，你如果真的要跟从我的话，你会不顾你爸妈的反对，你还是会信我，还是会跟从我。那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你就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我的门徒，是这么一回事。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听从父母的话，爱父母多一点的话，到最后你会失去耶稣，也许你会得到父母。但是如果你是跟从耶稣，你没有听你父母的，你会得到耶稣，而最后你还是会得到你的父母。因为当你去选择神的时候，跟从神的时候，神会用他的方法，用他的爱，用他的能力，使一切变得更好。当初反对你的那些父母，因为你先跨出了这一步，跟从了耶稣，反而会使你的全家得福。但是当你畏惧了，你那个时候害怕，你不敢选择耶稣的时候，反而是你全家没有办法蒙福，只是暂时的，好像你做了一个听话的孩子，那其实是全家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光明里面，还是在黑暗里面。那这是耶稣说你要舍己的意思，你的关系，你个人身上有什么东西会使你没有办法好好跟随耶稣的，你说那个东西我舍掉，那这是舍己的意思，我跟他说 no。那什么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天天背起十字架，那我们中间弟兄里面应该都了解说，在2000多年前，在耶稣的那个时代，十字架是一个执行死刑的工具。读到后面，我们也会读到说，那些罗马的兵叫耶稣背起他的十字架，就走到耶路撒冷的外面，然后被钉死在那个十字架上。说哦，我们现在想了这个十字架，一个挂个项链或什么很漂亮的，当时那个门徒他们不是那个观念，他们听到背起十字架就说这个人要被钉死了，好可怜，是这么个观念。那这个观念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什么意思，请你们跟我一起翻到加拉太书第6章。讲到这个十字架，加拉太书第6章第14节，使徒保罗这样子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十字架，背十字架，背十字架的结果就是被钉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用在世界上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意思，就是这段经文说的，说对世界而言，我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对我而言，这个世界也钉死在十字架上。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你说我太太对我很不好，一天到晚跟我唠叨，我太太是我的十字架。你太太不是你的十字架，你太太就是你太太。十字架是因为你跟从耶稣的缘故，你对这个整个的世界做了一个态度上的调整，就这个世界对你来言是已经钉死了，你对这个世界上来说的话是已经钉死了。 其实有好几个例子可以说，就好比说你传福音就不太害怕了。在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保罗讲了一句话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会说传福音很丢脸，让人家知道说我信耶稣很丢脸。我以前很害怕，我们弟兄姐妹讲过几次，我一开始做基督徒的时候，想到出去要传福音我就害怕。到街上发传单，站在那个 supermarket 门口的话，心里一直在害怕，去敲人家的门，心里很害怕，就会有这个害怕。钉在十字架上，就我不以福音为耻啊，你不再觉得害怕了。你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看你，你不太在乎了。那个是背十字架。其实这个福音书耶稣讲的最多的还是钱。他前面讲的说，那些听了道长不出来的，被今生的忧虑、钱财的迷惑给挤住了。后来你也看到很多是关于这个钱的事情，背十字架跟钱有关系。舍不得财跟不了主。就是如果世界上的这个价值观，就我们总是要钱，很多的钱，你不看透这个钱的话，这个钱没有钉死的话，跟不了主。钉十字架跟钱有关系。你看那个基督徒当中就有这些极端。有些人他没有什么钱，但是他很爱主，很愿意奉献，他把自己仅有的那一点拿出来，都是有家有孩子的人，那他拿得出来，那真的是寡妇的两个小钱了。但另一方面，他挺有钱的，家里累积了很多钱财，有房子有地什么的，但是他奉献不出来，他拿不出来。有很多的极端，也有在比吞这个极端里面的。你如果做门徒的话，你能够把钱财钉在十字架上，你舍得了这个财，能够跟从主。还有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名，也是就世界上的这个价值观，你会不太在乎这个世界上的名。你们可能不晓得，以前很久以前在我们教会发生过的事，有人来教会拿着一袋的东西，里面都是些奖杯奖牌，哗啷到了桌上，要我们知道说他是某某名牌大学毕业的，曾经得过什么奖，现在是什么样的教授等等等等，就对他来说相当的重要，盼望我们看到这些奖牌奖杯之后，对他应该有他觉得当有的尊敬。那这一位也是一般弟兄姐妹当中尊敬的基督徒，那是不是门徒呢？不是，因为他是在教会里面，在还是在用他世界上的那个价值观，很在乎名，很在乎钱的。那耶稣说这些得要背起十字架了，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应该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你对世界应该钉死在十字架，说要这样子，说这是每天的功夫，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那跟从耶稣的话，这个是现在进行式，它是这个样子。你们记得耶稣讲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个皮带里面装酒的那个例子。他说如果是一个旧的皮带装那个新的酒呢，那个皮带就破了，酒就流出来了。然后耶稣说新酒必须要新的皮带来装新的酒。这个就是跟从主了。就当你舍己然后钉十字架之后，你里面的观念价值观都更新了，就变成一个新的皮带。跟从主的话就是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接受主耶稣基督他给的观念， 然后我们把它吸收进去，把它做出来。这就是耶稣给的那个大使命嘛，就说凡我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那这个是跟从主。你说耶稣现在也没有穿一个白袍子走在我们中间，然后我们一伙人就跟着他去，说不是这种情况。耶稣他明明已经复活了升天了，但是临走之前说凡我所吩咐的你就教训他们遵守吧。然后初期的 教会就很忠心，他们就教导，然后门徒就照着去做。那这个是跟从主，它是一个整个的价值观的一个整个的改变，跟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一开始就珍惜主，珍惜神国的价值观，然后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人，在21世纪的今天做这样子的人。今天时间有点长，但是我最后我得跟大家讲24跟25节。耶稣讲了怎么跟从他之后，耶稣他就解释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才能够跟从我。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大家不要误会耶稣的意思。我常常看到听到基督徒他讲这个第25节出自好意哈，劝别人，哎呀你不要这么辛苦赚钱了，你看一天加多就是你加多少班哈，把自己累成这个样子。耶稣说了，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你应该好好保养身体啊，少干点活，钱够了就行了，我们应该知足常乐嘛。所以我们总是把它讲成这个样子，那耶稣是不是讲这回事呢？当然不是。那当然不是，你为什么讲成这样子？因为你在那边瞎说。我们看一看这个 context， 就是耶稣讲这句话的那个前后文嘛，其实也挺清楚的。关键是在那个第24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稍微一下用我自己的话来翻译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凡是为自己而活的人必要丧掉自己，凡是为了主而舍己的人必要得着自己。那这是这句话的意思。耶稣是讲你自己的这个生命，神给你的这个生命，凡是要救自己的生命，就是凡是要为自己而活，利己的一种，我就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我自己，这种利己的这种思想。说凡是你用这种生活态度来生活的，到最后你会失掉自己，丧失这个生命。凡为了耶稣而不顾自己的，反而会得着你自己。那这是耶稣的话。我把一件事情摆在弟兄姐妹面前，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就是我们人呢，除了食衣住行这些基本需要之外，普天下的人还有两个需要。我不管你是白人或黑人，住在地球的哪一方面，只要你是个人，你有两个需要。这两个需要是心里面的需要。第一个需要是需要被爱，需要有爱。白人黑人不管什么人，男人女人，他都需要爱。那第二个普天下的人都需要的一样事情，就是需要觉得自己有价值，不光只是说好衣好食，他要觉得说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自己这个人是个有用的人。他临死的时候不会说我这一辈子吃过什么好东西，他心里会觉得说我这辈子没白活啊，是个有价值的人，而人家尊重我。有两样事情，一个是爱，一个是有价值，这是普天下的人都有的。那有人问说神存在我怎么知道？你就是我们稍微理性想一想这件事情哈。如果说有一件事情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它就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你来到美国发现说那个驾驶的座位都是在汽车的左边，我说我在洛杉矶看到座位都在左边，我到纽约怎么还是左边？我走遍整个美国， 都是在左边，这一定是有人规定的，所以才会这个样子。如果说这是偶然发生、自然发生，那应该是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有的在中间。可是我看这美国就没有一辆车是驾驶座位是在右边的，但是你跑到了英国，你到香港，你到日本去看的时候，那怎么都在右边？那应该也不是偶然发生的，是有人规定的。所以当你看到这种统一的现象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说背后一定有一个什么意志使得这件事情来发生，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当你看到所有的人他里面都有这个爱的需要，你说为什么这个非洲的人也需要被爱呢？然后当你看到所有的人都在争取说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必须要有价值的时候，那个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说有一个设计者，有一个人把这个东西规定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你不管他是怎么长大的，他就是需要被人爱，就没有一个不需要爱的，也每个人都需要自己被尊重，觉得说自己有价值，就没有一个不需要的。他最卑贱的人他有这两种基本的需要，那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有人把这个东西规定进去了。你说谁有这个权柄能力把这种东西规定在人性里面？那你唯一合理的结论就是有位创造者在他的全能跟智慧之下让这件事情发生了，然后神又在他的全能跟智慧之下规定了一件事情，说当你舍己的时候，不救自己的时候，反而能够得到这些。然后当你舍的时候能够得到，当你只要为自己的时候反而会失去。你看那个我们需要爱这件事情，你觉得谁得到的爱比较多呢？那个自私的人他只想到自己的人，到最后他会失去爱，人家真的不爱他。当那些抓很多的很自私的人的时候，人家不尊重他，就算表面上要拍他马屁或怎样，但是人家不爱他。反而是那些不顾自己他多多去爱别人的时候，人家最爱他。孩子最爱的是他妈，那个妈妈就是不顾自己照顾孩子的，母爱是最伟大的。耶稣这里讲的是一种我们自己了解的一种现象，就如果你只是为了自己而活，都争取的是自己的时候，你反而会失掉自己，失去神所给予的这个生命。但是如果你是为了主耶稣的缘故放下自己，反而会得到你真正的自己。到了我这个岁数六十几了，比较懂得这个道理。我年轻的时候真的不懂，我年轻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一样，就生活中很多要忙碌的事情，要做的事情，要养家，孩子要受教育等等，虽然了解一些，但是了解的不够深刻。但是到了现在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了解耶稣，就比以前了解太多了，就知道真的是这样子。所以人这一辈子真正能够让自己生命丰盛的，能够说得着自己，我自己没有迷失掉，我好好的丰丰富富的，那个是你不自私的时候，你不只为自己而活的时候，你照着耶稣的吩咐，你说你舍己了，你背十字架了，你跟从主了，那个时候你的一切顾虑，你的一切忧虑，你的那些放不下的东西都放下了，你生命就变得丰富，而神所给你的那个自己，你自己，你就重新又得着了。那这是基督之道，它是一个更高的智慧，但是真正能够使人丰富的，耶稣所说的这个丰盛的生命，就在这个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里面得到了实现。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才把这样子的真理来显示给我们。 祷告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有个智慧的心，能够顺服基督所启示的真理，在选择的时候选择做一个舍己跟从主的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